巍峨皇堤形如巨龙，稳如泰山，固若金汤。时间飞快，距离蒋在真立下的军令状只剩下24个小时，决堤官兵内外昼夜施工，眼看开挖断面就要接近大堤核心时，一头谁也想不到的拦路虎迎面出现了。大堤隆起脊梁，拦住蒋在真去路。黄河大堤所以扛起百年滔滔洪水而不溃，正是因其内部有一道坚固无比的堤脉支撑所致。堤脉如同大堤的骨骼和脊梁，由黄河沿岸人民从山里运来最坚固的花岗石，采用最上等的石灰与砂浆浇筑加固而成。当挥动铁锹的士兵遭遇到这道堤脉抵抗时，他们的全部努力充其量只能在坚硬的花岗石上留下一个个灰白的印记。本来大有希望的工程进度如同骤遇寒流的水银柱，停留原地再无进展。蒋在真火速求教核工局专家，专家默然良久，终于叹口气说：哎，大堤就是万里长城，哪能说垮就垮呢？蒋在真小心地说：愿听赐教。专家指点，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将军可下令集中爆破，然后再行扩大缺口。蒋师长忍不住问道：赵口河堤也曾经进行过爆破，只留下了一座小土坑而已，何以效果不佳呢？专家解释说，手榴弹和火炮都是战场武器而不是施工器材，功能主要用于杀伤敌人而不是进行攻城爆破，对于堤坝的破坏力仅相当于 TNT 的几十分之一。当蒋师长追问如果炸开大堤需要多少 TNT 时，专家低头在一张小纸片上飞快地进行了一番运算，然后答复说，至少需要不低于若干数量的黄色炸药才有把握爆破成功。蒋师长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信心大增。他相信一旦威力强大的新式炸药运到，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挡在路上的障碍壁垒通通都将被炸得粉碎。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抗战初期被称作新式炸药的 TNT 是国民政府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当蒋师长向战区长官紧急报告，请求10万火急调运黄色炸药时，他被告知程长官已经撤往洛阳，长官部人去楼空，保管炸药的军需部甚至找不到值班的军官。前线不断传来阵地失守的坏消息，日本人正在步步紧逼，郑州危在旦夕。本来第一战区是否储存有新式炸药，库存量有多少还是个问号，加上那些大权在握的军需参谋不知去向，炸药躺在哪座仓库无人知晓，给满怀希望的蒋师长当头浇下一盆冷水来。蒋师长破釜沉舟，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派出多支队伍紧急前往战区所属各仓库搜寻炸药踪迹。他同时还向武汉大本营紧急求援，请求立即运送一批威力强大的 TNT 炸药支援工地。不幸的是，大本营答复说，数小时前京汉铁路正新段和许昌段相继发现敌情，从武汉调运炸药已无可能，新八师必须就地克服困难，期盼尽快决堤成功，静候佳音云云。第20集团军及时派来2辆卡车进行增援，不过卡车给工地送来的不是急需的新式炸药，而是2门75山炮，好像新八师的任务不是决堤，而是进行阻击战似的。心急如焚的蒋师长只好听由天命，把前来增援的炮兵通通赶下河滩挑杀，汽车大灯变成了探照灯，夜晚开足马力替工地照明施工。就在寻找炸药暂无结果，河堤施工陷入停顿的关键时刻，一个村民赶来报告，日本鬼子进村了。随着中牟县城落线，郑州在日本大军面前暴露无遗。土肥原师团长 快速地登上城墙。这座美丽的千年古城就像一枚熟透的果子，仿佛只消喝口气，它就会自动地落在手心上。土匪猿哈哈大笑，他确信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日本大军的进军步伐。根据空中发回的情报，中国人还在加固城郊阵地，城内也有数目不详的军队活动，说明敌人并未放弃斗争。但是日本将军对此并不担心，他相信敌人已成为惊弓之鸟，抵抗意志濒临瓦解，就像半年前守卫南京城的那些中国军队一样，他们在强大的日军面前除了举手投降别无选择。派遣军发来急电，空中发现大批中国军队正在从西安、洛阳、三门峡以及湖南和湖北方向向中原调动，郑州守军极有可能死守待援。第十四师团务必坚决切断郑州之敌退路，迅速发起进攻，一举击破。土匪猿举起望远镜来观察，远处一座飘扬着青天白日旗的中塔进入他的视线。他知道中塔所在的位置就是著名的铁路枢纽郑州火车站，一团团腾起的烟雾表明那里正在遭受炮击。号称中国通的土匪猿知道，十几年前郑州火车站发生过一场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那就是轰轰烈烈的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说明该地区铁路工人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战斗力，不可掉以轻心。土匪猿把望远镜转向城市北方，他看见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巨龙从天边蜿蜒而来，氤氲雾霭给他的视线蒙上一层朦胧的奇妙色彩，那就是被中国人称作母亲河的黄河。本来黄河上有座著名的铁路大桥，可是早在几个月前已经被中国军队炸毁。土匪猿毫不怀疑，日军将会很快地修复大桥，然后把东北、华北和中原地区连接成帝国版图上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参谋长向他报告说，派遣军发来电报指示，第十四师团应派出有力之部队迂回至黄河大堤进行侧翼攻击，以便尽快占领郑州市区。土匪猿十分恼火，这就是派遣军的无理作风。那些总是围着总司令打转的参谋们常常越权指挥，对下级师团指手画脚，好像他们都是天才，而师团指挥官跟白痴一样。参谋长还汇报说，多数坦克汽车因为缺少油料已经停止前进，如果单靠步兵连队恐怕难以完成侧翼迂回的突击任务，所以他建议还是集中兵力加强正面进攻为好。土匪猿再次举起望远镜来，他的目光在中原大地徘徊。当然并不是日本将军能看出什么破绽来，他不是先知先觉的超人，不可能预见他的对手正在加紧实施一项以水带兵的秘密战略计划。当然自恃中国通的土匪猿还是犯下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常识错误，那就是黄河水利志上记载的黄河决堤的月份并不代表雨季洪水到来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必将为这个小小的疏忽而付出沉重代价。这时候一个意外情况转移了土匪猿的视线，中塔里的中国观察哨发现目标，引导炮兵开火射击，一发炮弹落在城墙附近，把日本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来。如果炮弹不偏不斜地落在他们头上，那么日本将军就该上靖国神社报道去了。土匪猿滚下城墙时狼狈不堪，他明白他的对手绝不会轻易地放弃郑州。土匪猿下达命令，对郑州火车站发起攻击，同时派出一支小部队绕到城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对中国军队的侧翼阵地进行试探。民谣唱道，麦子黄了，鬼子来了。公元1938年，我的河南老家人心惶惶，眼看农历小满已过，双抢大忙季节随着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辛苦了一年，收成该怎么办呢？ 村里的族长连夜召集族人开会。邓氏宗祠有若干世代相传的族规，其中一个就是家族大事需由族人开会来决定。族人开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族爷会，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决定全族大事。这种形式有一点古罗马长老会的味道，它是我们邓氏家族的最高权力会议。另一种则是家长会，即召集各家各户有议事资格的族人来开会，很像今天的市民代表大会，但是与会代表必须姓邓，而且是男人。比如同意邓鹏是后人，也就是我爷爷认祖归宗的决定，就是在家长会上通过的。这次召集的是难得一见的族爷会，可见的形势已经到了严重关头。其实即使村子里胡子最长的族爷也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不知道这些凶恶的敌人来自何方，长得什么模样，红头发还是绿头发。一位牙齿掉光的老族爷吭哧吭哧地说，
咸丰年间闹长毛，光绪年间又闹义和团杀洋鬼子，谁也没敢动一动俺邓氏宗祠，日本人又咋了，还能叫俺勒起裤腰带来不吃饭吗？
另一位清朝末年在开封府做过师爷的族爷也说，
兵者水也，民者土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阴阳五行循环相生，兵灾如水灾，洪水过后土地依然如故，生五谷，养百畜，我何不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
族爷会一致决议，对日本人先礼后兵，不卑不亢，不逞强，不示弱，如果来者井水不犯河水，则两相无事，如有侵犯，定以兵戎相见。于是男人们在准备开镰割麦的同时，也开始擦拭他们的武器，祖传的刀弩、长矛、土铳、火枪，以及护寨用的独子枪、水连珠、汉阳造等等。一旦日本鬼子来者不善侵犯村子，他们将奋起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乡，与敌人决一死战。由于有战争硝烟作为时代大背景，这一年的麦收季节就变得格外的气氛庄严。按照当地的习俗，开镰之前要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邓氏宗祠香烟缭绕，金旗飘扬，供桌上摆满了贡品，邓氏子孙心怀虔诚，三跪九拜，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风调雨顺，族人平安。但是这一年祭祖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平地刮起了一阵旋风，竟把祠堂里的长明灯刮灭了，族人大惊，视为不祥之兆。于是族爷会紧急决定连唱三天大戏，替祖宗压惊去邪。后来历尽劫难逃到武汉的族长反复对人讲述这个带有宿命寓意的故事，他老人家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那是俺祖宗在给后人提个醒，让俺逃命啊，可是俺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呢？
等到三天大戏唱完，日本人的太阳旗也相继插上了开封和中牟城头，战争硝烟就像天边涌来的乌云一样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族人心头上。但是对于祖祖辈辈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来说，眼看就要收割的粮食不仅是他们用劳动汗水辛勤浇灌的果实，还是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和希望。所以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何种变故，包括战争到来，都不能阻挡他们把粮食收回家的坚定决心。赶来报告的村民是个放牛老汉，他慌慌张张地说，
不得了了，日本鬼子进村了。
蒋在真获报大吃一惊，因为此前的情报表明敌人主力还停留在中牟新郑一线，郑州保卫战尚未正式打响，这些日本鬼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军侧翼的花园口呢？那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放牛老汉显然是被吓坏了，只说来了许多日本鬼子，一个翻译官还同他说了话，但是说什么却记不得了。蒋师长询问他究竟有多少日本鬼子，
老汉浑身发抖，跟打摆子一样，到底也没能说明白。蒋师长顿感形势逼人，虽然他一时也无法判明这股敌人的企图，他们究竟是有备而来还是偶然过路，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敌人一旦越过村子继续深入，他只需要一刻钟就会发现隐藏在黄河大堤后面的秘密，那时候大队日军立刻就会源源而至，而我军以水带兵的战略行动就将功亏一篑。经过初步侦查，得知这股敌人只有十几个人，他们好像经过长途行军，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所以防守也比较松懈。据一个村里偷跑出来的老百姓报告，日本鬼子并未修筑工事准备战斗，他们甚至没有封锁村子和小路，而是抓了几个老百姓烧火做饭，多数人是一头钻进乡公所里睡大觉。这个情报令蒋师长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断定这是一支敌人小部队，他们可能执行着某种侦查或者探路的任务，并非专门针对河堤施工而来，否则他们怎么敢在新八师眼皮子底下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呢？蒋师长断然决定先发制人，一举消灭这股危险的敌人，不放走一个日本鬼子回去报信。战斗命令迅速下达，新八师紧急行动，分兵几路，炮兵也将两门黑悠悠的七五山炮对准了村公所。就在包围圈即将形成的时候，一个新兵因为神经紧张，枪支走火，骤起的枪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日本鬼子，部队不得已将袭击改为强攻，一时间田野里炮声隆隆，杀声四起，抗日官兵同仇敌忾，齐声呐喊着发起勇猛冲锋。日本指挥官看见中国军队如潮涌来，而且还有大炮支援，明白中了埋伏，赶紧下令突围。于是这些吓破胆的日本兵连刚刚做熟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扔下沉重的武器装备和同伴的尸体夺路而逃，侥幸逃脱被全歼的下场。新八师虽然大获全胜，击毙了十多个日本鬼子，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但是逃走的敌人却令蒋师长一颗心高高的悬起来。如果日本鬼子引来大队人马报复，决敌攻城就将功败垂成，可以说敌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一面下令警戒部队严阵以待，做好迎战准备，一面十万火急地坐镇河堤工地，督促官兵争分夺秒，无论如何也要赶在次日天亮以前掘开河堤。其实他心里明白，只靠人工和钢钎大锤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此刻他要兑现亲口向委员长立下的军令状，唯有寄希望于那几支派出去的队伍，只有他们顺利地找到 TNT 新式炸药，并且赶在日本人大举进攻之前运回来，蒋师长方能渡过难关。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河殇》，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邓贤，演播高奇，制作人刘丽。